致命旅途，播讲柴少红。云溪一行人闲来无事，听说无聊的时候去看看大海会使人心气舒爽，因此云溪提出了一起去看看海，在看海之余还可以找个小岛休息一晚，玩玩篝火晚会，过过野营的生活。大家伙感觉这个建议不错，都点头答应。看海少不了海上交通工具，船的话太慢不舒服，他们琢磨了一下，决定快艇是最好的选择。于是他们租了一辆快艇，准备开始一段美妙的海上旅程。海风微微的吹着，海鸥在上方慢慢的盘旋着，海浪一阵一阵的拍打过来，海水溅起浪花直扑他们，浪花凉凉的附在身上，很是舒服。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，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，他们决定在附近的岛屿上休息一晚。就在这座岛屿上，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，而他们却不知道。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，目测约百米之高，岛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岛下乱石叠起，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岛屿高处传来的水流声。他们找了个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搭起了帐篷，一张张淡蓝色面包状的帐篷犹如盛开在山谷中的花朵，一点一点地绽放开来。搭好帐篷后，他们升起篝火顺势而坐，然后在地面上铺上了野餐布，继而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食物，一顿饱餐之后开始了篝火晚会。风够了，玩累了，他们各自进到帐篷里安然入睡。天色越来越暗，只有皎洁的月光照耀着，让被黑暗笼罩的大地顿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起初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非常的平静，就在此刻天色突变，月亮被乌云遮挡住，一丝光亮都没有，大地随即一片的漆黑，狂风大作，渐渐的豆大的雨水拍打了下来，落到帐篷上啪啪直响，水也一点点地漫过了帐篷。帐内熟睡着他们被这不礼貌的雨水慢慢地浸湿，没多久就都醒了。他们见着情景立马拿起了背包往外面跑，没跑出来还好，雨水被帐篷遮挡着，一出来可就不得了，那雨水如同石头一般砸在他们身上，打得他们生疼。快快离开这里，向高处走，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。是啊，要是再不离开的话，潮水上涨那可就不得了，这里地势不高，要是被淹没的，当务之急得要找个可以躲雨地势又高的地方，不然再这样下去，估计他们没让海水淹死也会被雨水淋死的。此岛树木昌盛，杂草丛生，又没有什么道路可走，云溪自告奋勇推荐自己帮大家开路。他拿着随身携带的刀子一点一点地劈着，道路慢慢地开阔起来，但是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适合躲雨的地势又高的地方。这时随行的一个伙伴突然叫了起来，看，快看那边，那边竟然有个屋子。屋子，剩下的伙伴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，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在这座岛屿中难道还有别人居住吗？不对，云溪开始警觉起来，刚才那个方向他明明看过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屋子，会不会是幻觉呢？通常人们在很累又很渴望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的情况下，就会产生思维性的幻觉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海市蜃楼。这个 会不会就是所谓的海市蜃楼呢？云溪思考了起来。可那个屋子在他们眼里又是那么的现实，仿佛就真真切切地存在在那里一样。也许用仿佛不对，因为他们走到了那个屋子门前，并且真真实实地触碰到了，这个是真的屋子，并不是什么海市蜃楼。胆大的云溪又发话了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先进去看看究竟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么我就会发信号给你们，到时候你们一起进来，要是出现什么状况的话，你们就立刻下山，坐上快艇逃离这里。说完，云溪打开屋门向里面走去。屋内的空间还不错，分为上下两层，下面有三个内屋，上面有四个内屋，刚好可供他们一行七人居住，并且每人都可以分到一间房。不过屋内装饰都很破旧，里面布满了蜘蛛网，内屋的部分门斜倒在旁边，似乎很久都没有人居住过了。不过比起外面的狂风骤雨来，这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，只要简单的打扫一下，住一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警报解除了，你们都进来吧。听罢，门外的伙伴都进来。嗯，陈奇呢？怎么没有看见他？云溪发现少了个伙伴，疑问道。哦，他呀，上厕所去了。同行的一个伙伴说。好了，先不要管他了，我们先把这房间仔细的打扫一下，暂时先住一晚，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走。我总感觉这里有点古怪，阴森森的，很恐怖。啪的一声，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。云溪循声走了过去，发现角落里一块不起眼的木板掉落在了地上，木板上好像还有什么图案在那儿，不过云溪没有留意。没事没事，只是木板太旧掉下来而已，大家不要想太多，各自找房间早点休息吧。窗外的风更猛了，雨也更大了。云溪选的房间是在一层，他的那个窗户不牢固，被大风一吹就掉了下来，狂风夹着暴雨直往屋内扑。云溪不自觉地哆嗦了起来，他想起刚才掉落在地上的那块木板大小和窗户差不多，正好可以拿来遮风挡雨。他跑到那个木板掉落的地方，拿起木板准备钉窗户。这时云溪想起刚才木板上似乎有什么图案在那儿，于是他对着木板吹了吹，一层灰褪去后，出现了一副人脸的素描。不看还好，一看云溪表情立刻惊恐了起来。上面的素描尽管画得有些别扭，但仔细一看，不难发现上面的人物正是陈奇。云溪迅速地出门，把大家都叫了出来。你们有看到陈奇吗？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这下云溪急了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陈奇还没有回来呀？上厕所不可能去这么久吧？门外传来了一声惊叫，紧接着是一声闷响。那个声音，对，那个声音就是陈奇发出来的。大家都听到了，因为担心陈奇出现什么不测，他们都想出去看看，但是被云溪拦住了。你们都在这里等着，记住要在一起，千万别回房间。我感觉这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不干净，具体说可能房间里有别的人，很有可能那不是人。大家被云溪这么一说，说的是一头雾水。不是人，那是什么呀？不要多问，我先出去看看，切记你们一定要在一起，千万不可单独行动。云溪留下叮嘱，向雨中跑去。根据刚才的声响，云溪判断声音离房子并不遥远，他在房子四周转了转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尽管山路难走，但为了陈奇，他还是选择继续前进。走了没多久，他发现前面的树下有一个旅行包，走近一看，正是陈奇的。他估计陈奇刚才就在这里方便， 大概是他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继而夺路而逃。可能慌不择路，加上雨天路滑，一不小心就跌了下去。乱石堆中，陈奇的尸体就在上面，旁边是一滩血，很是凄惨。雨还在下着，不过比刚才小了很多。云溪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了小屋，他发现屋内又少了两位，他忙问文兰和陈云呢，他们怎么没在呀？
他们呢，说太累了，各自回屋休息了。
什么？回屋休息？刚才不是嘱咐过你们吗？一定要在一起，千万不要单独行动，怎么你们就不拉住他们呢？云溪有些生气的埋怨道。
那脚长在他们那儿，我们怎么管得住啊？
一旁的伙伴也开始发牢骚。啪啪，一侧角落两张木板掉了下来，云溪一看是文兰和陈云的素描。不好，文兰和陈云有麻烦了。他们分别在哪间房？你们谁知道？
文兰在楼上左边第二间，陈云在右边第一间。
伙伴不紧不慢地说着，云溪随即直冲上二楼，打开房门。文兰不在里面，于是他跑出房间，对楼下喊道：文兰怎么没在房间？他刚才出去过吗？
没有啊，我们都在下面，并没有看到文兰下楼啊，怎么会没在呢？
伙伴感觉很是奇怪，也跑到了文兰的房间里一看，果真不在。
嗯，我们明明看到他进屋的，怎么会呢？他人呢？
陈云，对了，还有陈云。云溪跑到了陈云的房间，撞开房门，还好陈云还在屋里，正在睡着呢。快快抱他出来，不要让他一个人留在屋内，这样会不安全的。经过刚才的那一幕，伙伴们开始相信云溪的话了。一个身材比较魁梧的伙伴将陈云抱起，带他来到了楼下。放下后，伙伴们开始摇他，想让他快点醒过来。但是任凭他们怎么摇晃，陈云就是没有一丁点的反应。云溪对着陈云的鼻子探了探鼻息，没有了一点呼吸。他死了。
死了？不会吧，怎么死的？我们怎么没有听见什么声响啊？
我不知道，总之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，这里是个不祥之地。说完啪啪啪啪，屋内四声响动。云溪跑过去一看，地面掉落了四张地板，上面的素描人物分别是玉树、凌风、紫韵，还有他自己。难道我们今晚都要死在这个是非之地吗？不行，我们都还年轻，不能就这么死，没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。他们跑出了屋外。
陈云的尸体怎么办？就扔在这里吗？
一旁的玉树问道。
我们自己性命都难保了，还管一个尸体干什么呀？就扔着吧，当务之急是我们得赶快跑出去，逃命要紧的。
一旁的凌风接话道。云溪和紫韵也默认了。拿上必要的物品，云溪一行四人开始了他们的逃命之旅。但没跑多久，玉树就停了下来，他发现一件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小屋内了。
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
伙伴们问道。
我的钱包掉在小屋里了，里面有件很重要的东西。
你疯了吗？你不知道小屋在闹鬼，你要是现在回去的话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有什么东西比生命还要重要啊？
不管，总之我要回去，你们要是害怕的话就先走吧。
说完，玉树向小屋跑了回去。
你这个不要命的疯子，你要是死就自己死好了，我可不想陪你陪葬。
这是凌风发出来的声响，他说完便向着下山的路跑去了。路是刚才上山的时候云溪开出来的。云溪和紫韵呢，他们两个陪着玉树回到了小屋，不过他们没有进去，只是在门口守着。玉树进屋拿他所说的重要东西。就在此时， 一道道浅蓝色的闪电划破了夜空，紧接着一声声的巨响袭来，震得云溪和紫韵耳朵发麻。快点，好了吗？门外的两人对里面就是一阵的喊，但是凌风没有回复。
凌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不说话呀？不要吓我们呐！
里面依旧没有一点的声响。云溪推门而入，只见凌风躺倒在他的钱包旁，七窍流血，已经死了。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样的惊恐啊！紫衣躲在云溪的背后，小脸铁青，嘴唇泛白，泪水止不住的直往下流。他害怕的说：“
云哥哥，难道我们今晚上都要死在这儿吗？我想回家，我想妈妈，我还有好多好多的梦想没有实现，我不想死。”
别怕，别怕，还有我呢，只要我在，就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
就在他们都惊魂未定的时候，一道黑影从他们的身后飘过。
云哥哥，救我，快救我！
不知什么时候，紫韵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抬起，紧接着带出了房间，房门啪的一声就紧闭了。
放开他，快放开他，该死的，你有本事就对我来呀，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，快放开他。
云溪边说边踹房门，房门被踹开后，云溪追了出去，但是哪里还有紫韵的身影啊，留给他的只有一片漆黑的夜，那夜静的是那样的可怕呀。云溪不停地敲打着自己的头，
怪我，都怪我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提出在小岛上过一晚的，要是没在小岛上过夜，那今晚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的。
可后悔有什么用啊，不想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起初一蹶不振的云溪想起凭空消失的文兰，还有被带走的紫玉，决定去寻找他们，只要没见到尸体，那就还有着一丝希望。一股不知名的感觉涌上了云溪的心头，他觉得自己浑身又都是充满了力量，他拿起手电又向黑夜中冲去。
文兰、紫玉，你们在哪儿？如果听到我的声音，请赶快回答我。
云溪对着黑夜喊叫了起来，回应他的只有呼呼的风声，还有那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草木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了。他很不甘心地继续向山顶走去，他决定了，要是找不到他们，他就不回去，哪怕是死，他也要留在这里，直到找到他们的尸体为止。云溪继续边走边喊，走了很久都始终没有到达山顶，好像就是在原地踏步似的。他觉得奇怪，就回头一看，这一看可把他给吓了一跳，刚才的小屋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
可恶，你这个该死的恶魔，快给我滚出来，老是躲着不见人算什么吗？有本事就现身，别这么躲躲藏藏的，你这个胆小鬼！
云溪对着小屋怒吼着。
谁？是谁在那里？给我出来！你给我滚出来！
小伙子，看不出来，你脾气还蛮大的嘛。
说完，一个黑影闪了下来。你是谁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他们是不是你杀的？
没错，他们都是我杀的。我是这座岛上的山林守护神。
守护神？笑话，我看你应该叫做杀人魔才对。我们和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
你们一上岛就到处的制造垃圾，还把我的子孙砍杀了很多，这叫做无怨无仇。
子孙？什么子孙？
难道你忘了吗？你们上山的时候，是谁拿着刀子对一旁的树木又劈又踹的？
树木？
这些树木都是你的子孙？
当然了，你以为树木就没有生命吗？
不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树木被砍掉了，根还在里面，明年就会长出来的，而人死了却无法复生。你难道连这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吗？
我可不管你们人类的事情，我只管我自己的。
那这个屋子也是你变出来的吗？
没错，屋子是我用幻术变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你们集中起来，然后一个个的杀死。你没看到屋顶上的匾额吗？那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
云溪抬头一看，索命轩三个血红的大字就挂在屋顶上方，他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，一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给绊倒在了地上。你把文兰和紫韵弄到哪儿去了？此时的云溪还不忘问他们俩的下落。
怎么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想着那两个娘们儿啊？
没有，我只想死得明白，不想带着遗憾而终。
好吧，就让你死个明白。
说完，只见那黑影大掌一挥，云溪面前就出现了一幅画面，里面正是文兰。只见她躺在一棵树上，树下的一幕让云溪很是吃惊。那下面竟然是个蟒蛇洞，成千上万条的蟒蛇正在下面悠哉悠哉地挪动着，而文兰所处的树木正在摇摇欲坠。
文兰，快醒醒！文兰，快醒醒啊！
云溪对着画面一阵阵地喊着。
你就死心吧，他是听不到的。
不，不要啊！
他看到树枝折断了，而文兰直坠了下来，掉进了蟒蛇洞里。没多久，他就被蟒蛇包围了。
该死的，你这个混蛋，你这个畜生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
我说过，你们杀害我的子孙，我要让你们一个个的都偿命。
说完还不忘奸笑了几声。此刻画面回转，转到了海面上，是凌风，他正驾着快艇往海岸的远处驶去。云溪虽然很生气，气凌风不讲义气，大难临头竟然就这么一个人逃走，但是回想着，这逃一个是一个，总比都死了要好啊。
你以为他真的能逃走？
那个黑影又发话了。话一说完，云溪马上看到快艇起火，然后火光冲天，紧跟着就爆炸。凌风的尸块和着那快艇的碎片，一点点的沉入到了深不可测的海底。
不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一个梦，一个很可怕、很可怕的梦。我一定要快点、快点的醒过来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云溪跪在地上，捂着双眼，不敢再看。
怎么，你这就受不了了吗？既然你不想看，那就给你来一个现场直播好了。
说完，从屋顶降落下了一个物体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紫韵。他被绑在了梁上，嘴巴被封住了，只有微弱的呜呜的声音发出。紫韵看到云溪后，先是一喜，紧接着就又担心了起来，因为嘴被封住了，想说什么却又无法说，一双眼睛通红，未干的泪痕还挂在那儿。黑影对着他一吹，封住嘴的胶布就掉了下来。紫韵大喊着，
云哥哥，快跑，我们是斗不过他的，你快点跑啊。
云溪听到紫韵的声音，睁开双眼站了起来。
别怕，哥哥在这里，哥哥这就来救你。说完他冲上楼去，慢慢地爬到了紫韵身旁，用刀子割着紫韵身上的绳子。一旁的黑影起初什么也没有动，就那样的看着，眼看着绳子就要掉落。就在这时，黑影开始行动起来，只见他的双手开始延长，慢慢地靠近了紫韵，那双手变成了两把尖锐的刀子，直刺进了紫韵的心脏。紫韵啊了一声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他便没有了任何的反应，他那心脏处血在不停地往外涌，绳子这时已经掉落了。抱着血流如注的紫韵，云溪放声的大哭，他边哭边对紫韵说，哥哥对不起你，哥哥不应该带你来这里，要是哥哥没带你来，你就不会有事了。紫韵好像有一点点的意识，他半闭着双眼，用微弱的声音对云溪说，
云哥哥，你快点走。
说完他便双眼紧闭，没有了任何呼吸，死掉了。一行七人现在就只剩下的云溪一个人，云溪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看到黑影还在那边，于是他拿起刀子向着黑影冲了过去，但是任由他怎么刺，黑影都没有半点的反应。
别浪费力气了，刀子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。
说完双手一挥，云溪感到了一阵身体的疼痛，他拿着刀子的那只手被硬生生的给割掉了，血喷了出来，疼得让云溪差点就昏迷了过去。此刻只有意志力还在勉强的支持着他，他看到不远处有个箱子，不是别的，这箱子正是他们汽艇备用的油，他慢慢的朝油箱挪动了过去。
都快死的人了，你还挣扎什么？
一旁的黑影不屑道。云溪没有理他，继续的挪动，他来到了油箱旁，用仅存的左手拿出了打火机点燃，随口骂道，
老怪物，你去死吧。
说完便将油箱点燃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油箱爆炸开来，顿时屋内火光冲天，那个黑影一声惨叫，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云溪呢，他则被爆炸所产生的高温烧死了，旁边那具烧焦的尸体就是他。原来黑影的致命要害就是他变的那个屋子，一旦屋子毁灭，那么黑影也将不复存在。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，云溪一行七人全部死在了这个可怕的岛屿中。